能察见般若，这里面只能牵涉到一个见字，见定悟慧。我在前几课当中曾经阐述过，为了恢复同学们的记忆，今天我再度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个见啊，就是依照有关佛法之理而依理入法，顿然哪怕是刹那见到过两秒钟，不思前不思后，两头皆无念，而中间空寂，自然未曾执着，并且已经住进去，就是说自己能刹那住进去，住在这个明空无相之觉照里面，就称为见。但是见了以后，由于累生累劫的业力，这个业力啊，会刹那之间就覆盖你的本来面目，又把这个见的觉照给你盖起来了。因此有一下从这个见里头退回来，妄想又开始产生了，回到本有现况的凡夫心识状态。所以说清净法身的出现不等于你就能抓得住它，只能说见到它，但是它不容易稳住。为什么不容易稳住？就是由于有累生累劫的业力，它会给你覆盖起来，你就不能稳住。见性的时候是圣者，那么瞬间覆盖，有妄想了，这个就叫业力，就叫凡夫。这就是关于见性。见到了自性，就认得自性，认得自性，就能察见般若的真谛。但是察见不等于成就，从中还要进行修行，要具体去用功修法，行法结合，此时用功的过程就进入多字的定境。那么定境就是于这个觉照之中如何稳住觉照，而不执着这个稳住觉照的方式，也不执着要专门稳住觉照的地相。因此这就是一个实际用功的过程了。于这个稳住当中能如如不动地住进去，就叫做定。定得下来，逐步逐步地在这里面养，就能越过莫那意识，越过阿赖耶识八十心王，由八十心王当中翻出无明惑和尘沙惑，若干劫的障影幻觉形象都不执着，那么这个八十心王当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境界，甚至于神通变化，都要由此而翻入。不执着能迈过，越过不执着，才能真正般若呈现，此时才能进入转识成智。凡夫是心识，就是一切用的是分别之识，而要把这个识转为智，因此称它为转识成智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但是要转识成智，必须要有实际的功夫，实际的功夫必须牵涉到我们的行为和修法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虽然证到这个境界，或者能定入这个境界，能稳住这个境界，此时叫做速法身，称为有余依涅盘之速法身。如果能随时随地说住进去就住进去，说钻出来退到凡夫就钻出来，此时则称为能注入清净法身，叫做提得起放得下。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最捷径的用功方法，而且功夫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是。但是刚才我还给同学们讲到悟的问题，悟是不一定见的，悟是很容易的。如果说上师的开示力强，摄受力强，讲得好的，你很有可能在听中就能悟，听他开示就能体会到滋味， 能体会到那个不思前不思后的境界，能体会到你随时好像都有如如不动的法性真空的这个感觉，那么悟得准，能把得稳，就叫做悟。悟不一定能见，因为悟毕竟是悟，往往有时候悟了还不容易见到，原因是悟了它容易着相，再去见的时候处处想去体验它那个悟的境位，结果着其那个位就变成一种妄想所缚。因为执着之主翁本身就是妄想分别之意识，这个妄想就是凡夫心识的盖障，就把本来面目盖起来了。所以说有的是先见而后悟，有的是先悟而后见。先悟后见那是很危险的，据我的经验所知，因为悟了以后往往去见的时候毕竟是业力牵制，就要想去体会所悟到的那个味道，结果那个体会就是一个妄想，那个妄想恰恰就不能丢，打妄想呵，打过去打过来，体会过去体会过来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这段时间业力不断的增加，瞌睡都来了，支持不住干脆睡觉，一堂功课完了明天又来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又过去了，同样又睡觉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，而且年岁越大越会昏沉散乱，因此就不容易察见本性。那么先见而后悟呢，就已经见到了，当他一悟的时候就清楚了，就不需要再去悟了，就是说他见到了本性以后往往不容易明白，但是悟了以后呢，就证实了这就是真理，原来我跟他很熟悉啊，他从来就与我在一起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就是说他曾经见到，但是反过来又悟到，或有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妙哉。因此就能一下抓出来，抓出来就觉得无所谓，因此就意百草头上祖师意，正如庞居士的夫人所说的，就哪里都是祖师的意思，随时讲法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那么我们把念头顿然停下，一切放松，一起放来没有了，不着其空有的觉照，此时此刻不是本来面目是什么，所以就觉得意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法身的素法身正入，然后素法身再能随时提得起放得下，就进入了清净法身。清净法身分有余依涅槃，有余依涅槃就是依赖于自己承住坏空的身体在修法，就我刚才讲的必须要依靠这个身体，但身体你们晓不晓得是行业果报之体，由于往昔之中做了若干善事恶事，而产生了今天这个有形有相有色的假体，四大假合之体，虽然知道它是四大假合之体，但是这个非常麻烦的啊，同学们啊。上师固然给你们讲得来天花乱坠，但是实质上说起来你们也感到是非常困难的，原因是还有一个业力在从中阻障啊。曾经有个法师就和我讲到这个法上的道理，我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开示， 他说，哎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师的法讲得这么圆融啊。他说，我虽然理解，今天你更加给我提名了。我说，提名归提名，还要实证具体的功夫啊。比如说定，你能定下去吗？虽然是万念不值的道理，你能真正做到吗？定下去的境界，你能感到四大之体跟你无关吗？那么无关就不能作为口头禅，就要实际去用功。比如说你坐下来了，你说你空寂无我相，那么我就可以拿根针来刺你，拿个火来烧你，你要烧得来，随便肉都吃吃吃的燃了，你脸上没有半点皱纹。好了，我承认你了。如果说我来烧你的时候，你在哎呦，这咋这么烫呢？一下变形象了。我倒跟你说，你还执着你色爱之体哟。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要有实际功夫啊。我说，理论明白了，还得进入实际的修养。把它说穿了，说一句外道的话吧，就容易听懂的。你能把你的灵知心识与你的四大肢体分开吗？你不能分开，同样要受阎君爷的束缚，五殿阎罗天子倒不买你的账呵，还是要请你到轮回去走一圈呵。所以说，十轮金刚的一种禅修，将灵识出体修禅，飞身出体，注入体外他空见，那才是高招之法啊。当然限量大圆满更厉害，因此修行不能只凭开悟，只讲理论，开悟也好，见性也好，都没有达到解脱的成就。有的古德口口声声说开悟就正道了，错就错在这里。其实开悟了，你还是你，他还是他，与实质作用毫不相干，没有真正证入自性真如是毫无作用的。要注入实在的功用之中，与自己的体能脱得开。我说这个体的脱开，不是说灵魂出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灵魂出窍，我告诉你们，还有个灵魂。虽然这个体脱开了，那个灵魂啊，又随了凡夫心识分别，它又呈现了中阴身之体。中阴身的体又跟你现在的体是一样的，还是要受阎君爷的束缚。我说的体是在无我无人的情况下，而脱掉于本身四大无余一之体，进入与宇宙平等之体，无形无相无德之相的体。这个就要让你去体会了，必须住在实际功夫当中去体会。我说正因为怕你听不懂，我才给你讲。你与你的体分不分得开，能不能脱离于身体，这是一个譬喻而已。实质上是合于般若境界之中，不着般若的境界，因无所住，法界一体才是真脱体。限量大圆满就是法界一体，一味禅是法界一体，故能转换有情无情。周天变化乃至返老回春童颜再现，更有与天同寿。又是那么一句话，我不懂这些无上大法，只是听说过而已，因此讲不了。今天因缘不成熟，不能详细讲这些法，等到2010年以后，那时因缘必然成熟，再有真正的高人会讲说的。同学惊叹失望，啊，要等那么久啊。所以这次法会听懂了，妙意其中就有缘起啊。 再说这位法师，他当时听了以后啊，感到非常满意，回去就真的从这方面用起功来。后来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讲了，他说我很高兴，哎，上师啊，我今天来见你，我什么话都没有。一说完以后，眼泪长流，双膝就跪在地下。哎呀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我说，你赶快起来，我怎么能受你的礼呢？我说，你是一个堂堂三宝弟子，一代大法师，身边是这么多弟子，你带了这么多人来，你授人以礼，何以礼授于我呢？但最后他横竖不行，非得顶礼不可。他带上他的弟子，或有一跪一片黑压压的，都跪在地下了。这个法师，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说，你为什么还有情识之着？他说，不是情识之着啊，上师啊，我现在明白了一切，经过你教我的定功，我现在能做到了。果然，他就说，你看我坐下来给你看。一坐就坐了两天多，竟然如如不动啊。我割了一颗菜籽在他手掌心，等他入了定以后，悄悄割上。我隔了两天以后，看他的菜籽还巍然不动，一丁点都没有游过。我晓得他果然有实际定境功夫了。后来这个法师了脱了生死，那么这个实践就告诉我们，在佛法上啊，必须要实际的用功啊，实际用功。今天在这里讲，不是说上师在这儿自夸其威，我是告诉你们佛法的真实不虚的现象，其他没有别的含义。但是要实际用起功来，才能注入无余一涅槃。那么这个法师竟然做到的这一步，还是有余一涅槃之一种分段过程而已。而注入无余一涅槃的第二步，就是要我们这个成住坏空的假合之体，就是目前啊，我们这个肉坨坨吧，我们这个要吃饭穿衣，有面子观点等等等等，执着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本体啊，五蕴假象，真正的要空即死，让它自然因果报应的业力耗尽，自然消灭以后，在那个自灭之中，把它说庸俗一点，就是说这头一下气大分解，哗啦一分解的时候，我们的神识就移于佛性之中，识即成智，智性一元，无有心识分别，无有灵魂之体，无实无相。而火大分解，神识同样如如不动，火大地大悉皆分解，四大都分解完的时候，我们神识同样如如不动。它乱得来一团糟，化尽成住坏空，空寂完的时候，我们的神识同样是佛性真如，无有实体所见，无有佛性所得，如如不动的觉照之中，这个时间就能任运自如，无余一涅槃之境即得到了。于得而不得，无相无来无不来之涅槃全知大用，真空妙有，于此则无为而无所不为。那么得到无余一涅槃，就是说没有所依靠的了，没有六大体可牵挂了，就叫无余一涅槃。没有所依靠的了，以前要依靠这个身体，现在就不依靠这个身体了，无体可依了。给同学们讲的话呢，比较世俗一点， 从京剧上呢，一般引用的比较少一点。我想的是，这样给同学们说啊，容易使你们听懂。无余一涅槃啊，必须要在我们这个身体消寂、果报、善恶二因的果报之体自然坏死、寂灭空无的时候，而注入光明佛性的觉照。妙有之真空的境界，才能说已经是无余一涅槃，没有所依傍的了，这个身体已经不存在了。无余一涅槃，即是已证空性圆明，不生不灭，而业造六大和合之果报身，已自然无常坏灭，再也没有果报业身受诸法所缚，生死因果已尽，再不受生轮回三界之中，名无余一涅槃。注入无余一涅槃以后啊，生死烦恼就断了。无始的业力造成的果报身也就彻底不会再牵挂你了，一切果报都是如幻有，是名有余一涅槃。就是说，一切果报虽然如幻有，但有身体依傍，就是有余一涅槃。注入无余一涅槃，就永恒不生不灭，而所造的业力六大和合的果报身就自然永远不会复活，再不转神时转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再没有果报身的受诸法所缚了。就是说，任何一道轮回它都不会进入了，生死的因果就已经灭尽，再不受生死轮回三界的所套，就包括天人等一切，他都不会所报。万一有所套呢，就无非是应机说法，功夫到了一定程度，变为化身，到各个所修持的地方去所显，随自己的愿力应愿化身，利乐无量众生，故为再来人，圣德大圣德。无住大涅槃，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无住大涅槃，是依赖于无余一涅槃的进修。因此无住大涅槃是指佛菩萨施菩提心，为度众生而为物，使无物执，不住生死，亦不住涅槃的无得无取涅槃。无住大涅槃啊，要彻底证到般若的妙有真空，真正认识到无上般若的境界，不但空去我执，要空去法执，而在度六道众生的时候，不执着一切所度众生的功德境界，才能注入无住大涅槃。无住大涅槃的这个功夫啊，就是在无余一涅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高一步的层次，就是说菩萨境界，然后进入等妙觉，直至登入佛的境界。这个所指的究竟涅槃者呢，即是指无住大涅槃，就是彻底圆满般若的无住大涅槃。这只是一个概况，大概范围的说法。如果要细说这个层次的登地成佛的涅槃不同绝境，讲十年也讲不完。这究竟涅槃全知宇宙同体绝境太高了，同学们也只是听一听而已，你们不到那个程度是用不上的。其实很多法理你们虽然听了，但是还是用不上的，就相当于小学生要读博士的课论是听不懂的，乃至当今有的大法王、尊者、大法师都体会不了其中法味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成了说五明而五明空洞，说显密而显密无实，说圣量而无道展显。尽管如此，我还得要讲， 其中的奥妙在于，我讲的是逢机应境，随缘开悟。同学们和今后的闻此法的人，能听多少算多少，他们一定会从中获得分段解脱成就，因为这是真正的如来正法，更具妙不可言的特别加持力。